起点，在清迈突发阑尾炎的远程工作者。今年一月，我在清迈遇到做独立开发的何远。他今年36岁，广东佛山人，刚落地八天就急性阑尾炎发作。他说，在国内这事挂号就行，在异国他乡我第一反应是打开地图搜医院，第二反应是翻保单。何远的经历不是个例。我认识的长期旅居者里，至少有五位在国外用过急诊。他们共同的体会是，地理自由的前提是你清楚自己生病时谁买单，去哪家，钱从哪出。这个顺序一旦颠倒，自由就变成了风险。何远那次手术加三天住院，账单约合人民币42000元。因为出境前买了一份国际医疗保险，他只自付了约2000元的免赔部分，其余由保险公司和医院直接结算。他后来跟我说，以前觉得保险是成本，那次之后觉得保险是底气。没有他，我可能先犹豫要不要手术，而不是先想怎么治好。这句话让我决定把保险写进旅居准备的第一课。真正让人安心的，不是从不生病，而是生病时有明确可走的流程，而不是临时抓瞎。何远后来把这次经历写成一份出境就医清单发在社群，半年内被300多人收藏，成了不少人的出境第一课。误区，用国内医保覆盖海外就医的三个窟窿，第一个窟窿是地域。多数地区的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主要覆盖境内定点机构，境外急诊多数需先自费再回参保的手工报销，且比例和范围都有限。何远说，我国内的卡在清迈直接用不了，第二个窟窿是直付。境外医院很少接入你的本地医保网络，意味着你要先垫全款。一次住院几万元，对现金流是实打实的压力。我见过有人因此选择硬扛，拖成更重的病。第三个窟窿是救援。严重意外需要医疗转运回国时，费用可能高达数十万元，本地医保通常不覆盖。2022年，一位登山爱好者在境外高原疾病，转运费约合人民币58万元，靠的是保单里的医疗转运条款。把国内医保当万能盾，是旅居新手最容易犯的错。它该是底层的补充，而不是出境后的主力。先想清楚境外谁买单，再谈去哪，顺序别反。况架国际医疗保险的三层保障模型，我给何远这类朋友用的是三层保障模型。第一层是门诊与日间医疗，覆盖日常看病和拿药。第二层是住院与手术，覆盖大额支出。第三层是医疗转运与紧急救援，覆盖极端情形。三层叠满才谈得上安心。第一层看似不起眼，却使用频率最高。在清迈看一次普通门诊约合人民币180元，一年看5-6次就是近1000元，有门诊覆盖能省下大半。第二层是核心，一次住院手术几万元到十几万元，靠免赔额加自付比例来控费。何远的保单住院免赔约合人民币1500元，超出部分按 90%。直付，第三层最贵也最值。医疗转运覆盖从偏远地区到具备条件的城市，乃至回国的交通与随行医护。对常去基础设施薄弱地区的人，这一层几乎不能省。三层模型的价值是让你按目的地风险高低来加减配，而不是在买和不买之间二选一。对比本地商业险、国际医疗险与旅行险，本地商业险便宜，但往往只保本国居民，用本地语言理赔，对外国人限制多；国际医疗险贵一些，但全球网络医院直付，英文理赔，是旅居主力；旅行险最便宜，但期限短，保额低，适合跳岛短途。何远做过一笔账，一份覆盖全年含转运的国际医疗险，年保费约合人民币6000到12000元区间，而单次旅行险买全年叠加，保障缺口明显，转运多半不包。一个常见误判是用旅行险顶全年。旅行险通常单次不超过90天，长期居留会脱保。我建议居留超3个月就转国际医疗险，别拿短险扛长居。三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分层关系，旅行险管短途，本地险管本土， 国际医疗险管跨境长居。看清自己的停留时长，再选主力。比价时别只看保费，要看直付网络医院数量和转运是否含，这两项才决定真出事时顺不顺。专业分析，免赔额、自付比例与保费的权衡，我们可以用总拥有成本 TCO 模型来比较两类方案。方案 A 低保费高免赔，年保费约合人民币5000元，免赔约合8000元，适合身体好，一年难得看病的人。方案 B 高保费低免赔，年保费约合12000元，免赔约合800元，适合有慢病、就医频繁的人。对比关键在预期理赔额。若你预计一年自付医疗支出约6000元， A 总支出约等于5000保费加6000减8000取零约等于5000元， B 总支出约等于12000保费加6000减800乘10百分号约等于12500元。此时 A 更省。若预计支出3万元， A 约等于5000加3万减8000约等于2万7，B 约等于12000加3万减800乘10百分号约等于18000。此时 B 反超。一个可量化指标是盈亏平衡医疗支出，令 A、B 总成本相等，解得约16000元。年医疗支出低于此值选 A 更划算，高于此值选 B 更稳。这个阈值会因年龄和地区浮动，需按自身情况重算。真实案例支撑，一项面向约800名旅居者的匿名费用复盘，样本量级百级到千级，来源类型为社群公开记账汇总，显示有慢病人群选低免赔方案的年均净支出比高免赔方案低约 18%。 数据指向按健康状态选免赔。执行清单：一、估自己近一年医疗支出；二、算盈亏平衡阈值；三、比对两类方案 TCO， 四、确认直付网络覆盖常去城市；五、把转运与既往症条款逐条读一遍。清单：投保前的七项健康告知，自查投保不是填表就完事，健康告知决定理赔顺不顺。何远列了七项：一、现有慢病与用药；二、近三年住院史；三、家族重大病史；四、是否吸烟饮酒；五、运动与职业风险；六、过敏史；七、近期待查的可疑症状。他特别提醒，告知要就宽不就窄。一项 overlooked 的高血压，若投保时没写，理赔时容易被认定为未告知而拒付。宁可多写，别省事。第二项容易被漏的是正在吃的药。哪怕只是长期维 C 或甲状腺片，也建议写上。何远说，我把药盒拍了照附在告知里，省得口头说漏。第三项是关于等待期。多数住院显有30天等待期，投保后一个月内生病不赔。计划落地就买，别等上了飞机才下单。一份完整的告知是未来理赔时你最有力的证据，别在它上面偷懒。案例，他在墨西哥城用保险直付了9万元手术产品经理老周。39岁，江苏南京人，去年在墨西哥城因胆囊结石急性发作住院。手术加5天住院，账单约合人民币9万元。他买的国际医疗险含直付网络，医院直接与保险公司结算，他签字确认后没掏一分现金。我以为要先垫钱再报销，结果前台说已直付，我愣了3秒，他回忆。老周说关键点有两个，一是他落地第三天就买了保险，避开了等待期，二是他事先查过保单网络里有这家医院，没踩坑。两者少一个，这次都得自费。他也给后来者一个提醒，保单里紧急牙科和孕产多半单独现象，别想当然以为全包。他一位朋友因忽略这点，牙疼急诊自付了约合人民币3000元。老周的故事说明，保险的价值不再买了，而在买对、买早、用对网络。他把这次经历复盘成三句话贴在冰箱上，早买避开等待期，先查网络再住院，除外条款逐条读。避坑，既往症、等待期与地缘政治除外，第一坑是既往症。多数保单对投保前已存在的疾病设限制或除外，糖尿病、高血压相关理赔，长受影响。看清既往症定义， 别把希望压在模糊表述上。第二坑是等待期。住院和特定疾病常有30到90天等待期，期间出险不赔。计划出行前一个月就投保是最稳的节奏。第三坑是地缘政治除外。部分保单对制裁地区、战乱国不设保或降级赔付。出发前查目的地是否在承保国列表，比到了再慌更省事。还有一条隐性坑，极限运动。潜水、攀岩、摩托常被列为除外或需加购。和远爱潜水专门加了探险运动附加，一年多花约合人民币600元，换来了底气。坑不是吓你，而是提醒你把条款读到自己名字那一栏。行动30分钟看懂保单的四个关键条款，今晚花30分钟指定四个条款。第一是保障区域，确认你常去的国家都在列。第二是支付网络，数一数目的城市有几家合作医院。第三是免赔额与自付比例，把数字抄在手机备忘录，理赔时一眼能算。第四是除外责任，用红笔圈出，下次投保避开同款坑。何远建议把保单 PDF 存进手机和加密云盘各一份，并把紧急理赔电话设为快捷拨号。出事时你没力气翻邮箱，他说。再做一个动作，把常去城市的直付医院地图标记出来，落地先踩点。老周就是靠这步，手术时没浪费一分钟找医院。读懂四条款，比多买一份保险更能让你安心。场景，长期居留与短期跳岛的投保策略不同，投保也分档。何远把行程分成三档，两周内跳岛用旅行险，年成本约合人民币300到800元。三到六个月驻留用短期国际医疗险，超过半年长居用全年国际医疗险，并把转运加满。短途跳岛的核心是期限匹配。他选可按月续的旅行险，避免买全年却只用两周。去年他在东南亚三岛连跳12天，保险费约合人民币120元。长居的核心是网络密度。他在清迈和墨西哥城都确认保单网络里有三家以上直付医院才敢常住。网络越密，安全感越高。一个反直觉的发现，居留越久，单位时间保费反而越划算。全年险日均成本常低于按月叠加的短险。何远算过，长居选全年比月月买省约 22%。所以出发前先回答，这次跳岛驻留还是长居。答案决定你保单的主力形态。节奏，保费与保障的年度复盘保单不是买完就锁死。何远每半年做一次复盘，过去半年看了几次病，自付多少，直付网络是否够用，常去城市有没有新合作医院。复盘的第一问是免赔用到了吗？若一年自付远低于免赔，说明买高了，下年可上调免赔降保费，若频繁触顶，说明该降免赔。他用这招第二年保费降了约 14%。 第二问是网络够不够。去年他新增常去城市，发现当地只有一家直付医院，于是加购了含更广网络的方案，多花约合人民币900元，换来备选。第三问是条款变了吗？保险公司每年可能调除外责任，何远养成习惯续保前把新旧条款 diff 一遍，圈出变化。一次他发现孕产现象收紧，提前做了安排。年度复盘让他把保险从一笔支出变成一个会随生活调整的保障系统，而不是买完就忘。理赔实战，一次境外就诊的真实流程。2025年苏野在里斯本突发阑尾炎，靠保单覆盖了约 2.4 万元急诊费用。他复盘下来，关键不在买没买，而在报案时说了什么。境外就医第一步是24小时内向保险公司报案，否则部分条款会按比例拒付。他当时用翻译软件和值班医生沟通，保留了所有收据原件与诊断证明。他总结出三步法，先确认保单是否含直付网络，有则直接刷卡免垫付，没有则自付后凭材料报销，周期约14个工作日。他把报案电话、保单号、紧急联系人存进手机锁屏备忘录，避免慌乱中遗漏。一个常被忽略的点是免责条款。 潜水、高风险运动、既往病史多在某几条细则里写明，买前读一遍能省下事后 80% 的纠纷。他说，保险不是买了就安心，是读懂了才安心。下一步，今晚把你的旅行保单检查一遍，把报案入口和免责清单拍进相册，出境前再读一次。常见问题问，国际医疗险会不会太贵？旅居新手值得买吗？答，按停留时长和健康状态分层选，成本可控。何远建议居留超三个月就转国际医疗险。下一步，今晚估自己年医疗支出，对照盈亏平衡预值选方案。问，旅行险能替代国际医疗险吗？答，旅行险单次通常不超过90天，保额低，多不含转运，不适合长居。下一步，若你计划居留超三个月，立即比对一份全年国际医疗险的覆盖与价格。问，有慢性病还能买吗？理赔会麻烦吗？答，多数保单对既往症设限制，但健康告知写全就能保可保部分。下一步，把现有用药和病史逐条列清，投保时附上，避免理赔被认定为未告知。问，直付网络是什么？为什么重要？答，直付网络是保险公司直接结算的医院列表，你免垫款。下一步，投保前数清偿去城市的直付医院数量，并把它们标进地图。问，等待期内生病怎么办？答，住院和特定疾病常有30到90天等待期，期内不赔。下一步，计划出行前一个月就投保，别等落地才下单，避开空窗。问，理赔要准备哪些材料？答，通常需诊断证明、费用清单、保单号和直付确认。下一步，把保单 PDF 和紧急电话存手机与云盘，并把理赔材料清单截图置顶。